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上海啊，进行分两阶段封城控制的这个情况，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和供应链带来的影响啊。那么上海呢是3月27号啊，正式开始宣布要进行分区分批的封城，那么让所有的企业都要实施封闭生产或者是居家办公。那么这个是因为我们知道上海啊是一个半导体的一个集散园区哈，那么会导致很多半导体相关的产业、电子代工还有电动车产业呢都受到冲击哈。那么很明显的，对于像是 iPhone 啊、Tesla 这样的大厂出货啊，都可能面临极大的一个挑战。那么之所以要进行分区分批的封城呢，那中共当局是表示说哈，是因为上海最近感染这个 COVID-19 的人数是出现了暴涨。那么27号官方啊，中共官方公布说这个全上海新增了45例这个本土确诊病例，然后还有2631例无症状感染者。那么说这是上海连续两天啊病例超过2000例了。但是因为中共政府一贯隐瞒这个疫情的这种作为嘛，那么外界估计哈，实际感染的数字呢可能会高于这个官方公布的数字。那么目前呢，就是在这种极其严格控制的封城情况下哈，已经有消息传出，在浦东，也就是上海浦东区呢，有很多位患者啊，他们是需要进行定期透析的，但是因为这种严厉的封城措施，导致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医院被这个就是进行及时的医治啊。其实包括很多居民是措不及防的，突然被封在自己的小区和家里哈。那么很多这个当地的居民是表示，可以说是民怨沸腾啊。那么这个官方上海官方是宣布说，这个是分区进行封城呢，它是分两个阶段哈。那第一阶段是浦东、浦南还有相近的一些区域，从3月28号5点到4月1号都要进行封控。第二阶段呢是4月1号到4月5号啊，来封这个浦西地区。那么在管控期间哈，所有的小区居民都是只进不出啊，所有人都不能出去，然后呢暂停所有的公共交通，地铁、轮渡、出租车都不能运行，所有的企业都要关闭生产啊，居家办公。那么上海这个东边的浦东区哈，它是一个跨国金融企业的根据地，也是上海主要的国际机场还有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所在地啊。那么另外呢，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个张江高科技园区呢，是被称为叫做上海版的硅谷啊，它是上海的高科技中心，很多晶圆相关的企业都在这里啊。那么上海我们知道是电子代工、晶圆代工、封测、电动车生产的一个重镇，一些大厂像是广达、台积电、中芯国际、日月光，包括 Tesla 啊，都在这里有工厂。那么加上又是主要的一个进出口海港啊，这个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半导体它的这个封测龙头日月光公司哈，就在这个张江高科技园区里面啊。那么它所就是说，它这个代工厂呢是出口加工一些笔记本电脑啊、云端车电产品的。和硕旗下的上海晶硕啊，不是上海昌硕，是组装这个 iPhone 的一个重要基地，也在这一次被管控当中哈，就不能正常的运行了。那 Tesla 在上海呢开了一个超级工厂啊，是 Tesla 在海外，就是在美国之外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地点啊。那么这一次上海的大管制也是影响到 Tesla 的这个工厂的正常的运作哈。那么唯一就是说，这个台积电说它目前没有影响到它的生产。那台积电在上海松江呢，主要是生产8寸晶圆代工为主的啊。那么这个中芯国际它是有2个晶圆厂在上海，那它现在还没有回复媒体的质询，说到底对它的产能和整个芯片的供应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不过它也被在管控当中啊。那么很多就是这根据经济日报的报道啊，就说很多的电子厂呢都是从昆山取货，然后上海港口转运出口的。那么上海现在对人车管制说只进不出哈，那很多企业的货物运输都必须要被暂停了啊。那么 只能是等待说当局解除这种封锁，才可能让这个物流供应才能恢复畅通。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企业的经营者啊，就觉得说这个现在在上海继续进行这种开厂啊，实在是太难了啊。很多在昆山的工厂呢，都已经面临要货没货了，然后现在物流还受阻，真的是这生意没法再做了啊。那么很多业界人士都担心说，如果最终真的这个封城如果比远就是这个当局预计的时间更长的话，那么呢就会对整体的这个整个半导体制造和封装都会产生严重的一个影响哈。那其实前两天这个上海疫情防控专家小组有一个成员，他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副院长，叫做吴凡啊。那他就曾经分析表示说，如果这个上海这个城市停下来哈，那么这个相关的海域上，东海就会多出很多国际货轮，就是滞留在那里，其实会影响整个大陆的这个经济啊，包括物流产品的供应，那么甚至冲击到全球的一个经济影响啊。上海是占中国的整个 GDP 的应该是3.8%哈，之前我看到一个数据哈，上海对中国的 GDP 贡献就是这么大，但是现在这么大的一个经济的龙头地区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停滞啊，它所带来的影响呢是非常之大的啊。好，那么这个是关于上海的一个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进行的这个奥斯卡颁奖典礼啊。那么昨天呢，这个在颁奖典礼上可以说是最受到瞩目的就是这个 Will Smith 了哈。那么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夺得了最佳男主角这个奥斯卡的小金人哈。但是呢，不过他受到瞩目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是他当众打了开他妻子玩笑的这个另外一个脱口秀明星，叫做 Chris Rock 啊。那么这个 Rock 他作为当时颁奖的嘉宾呢，他就对这个 Will Smith 的妻子开了个玩笑，然后他就说这个说他妻子啊，就是影射他他说期待这个大兵小将啊 G.I. Jane 这个电影的续集的上演。那么他这个 G.I. Jane 呢，是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我看到的人看过的人可能会知道哈，那个主演呢就是 Demi Moore， 他是剃了个光头，然后他是要参加这个海豹突击队的一个候选人哈。那这个 Will Smith 的太太，他就是刚好因为脱发症嘛，他也是剃了个光头。那听了这样的一个玩笑，他显然太太非常不开心，完 Will Smith 就走上前去打了这个 Chris Rock 一巴掌哈。那么当然随后这个 Will Smith 在领这个最佳男主角的时候呢，他是有上前去道歉的哈。那今天这个洛杉矶警局也证实说因为这个被打的一方就是 Chris Rock， 他并没有报警啊，他们也不会介入哈。现在网友的评论呢是两方都有，一方面有人支持说 Will Smith 维护太太的尊严很好，那也有人认为说在这样的一个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又是荣获最佳男主角的一个全球明星哈，那做出这种暴力的示范是非常不可取的。那么其实谈到这个，就是说Will Smith 的他的太太啊，他其实是就是为什么他被这个明星另外的那个脱口秀明星所嘲讽，他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发型嘛。那他其实他的脱发不是就是他的光头不是自主选择的，是因为脱发症的原因哈。其实这个脱发症呢是一种自身的免疫性的疾病啊。哈佛大学医学院曾经有个研究说，大约1/3的女性在一生当中都会遭受某种形式的脱发啊，而在这个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当中呢，患脱发的几率明显比白人或者其他族裔呢要更高哈。所以呢，一些这个脱发症的患者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玩笑呢是非常的敏感，然后也是站出来声援这个 Will Smith 的太太啊，就认为说真的是太不妥了哈。那么这昨天是这个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所出现的一场闹剧吧哈，可以说是登上了各大媒体的一个头条。但其实呢，与此同时哈，在昨天下午还有另外一个奥斯卡颁奖典礼呢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哈。那么这个奥斯卡呢是叫做也是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进行举办的啊，是叫做奥斯卡自由人权奖。 那么这个奥斯卡自由人权奖呢，是由64雕塑家陈维明先生为主的一些海外华人在2014年设立的哈。那设立的目标呢，是为了表彰那些为了中国自由和人权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些个人和团体啊。所以这个奥斯卡自由人权奖的获奖人呢，大多数是为了争取自由和人权遭到中共政府迫害的一些维权人士哈。那么有些人呢，他们至今还下落不明，有些人呢深陷这个牢狱，甚至是家破人亡啊。那么根据就是说，我们知道最近两年大家最深有体会的就是这个疫情啊。那么在疫情出现之初呢，因为中共当局的刻意隐瞒啊，导致2019年年底在这个武汉爆发的 COVID-19 是迅速蔓延啊，至今已经造成全球600多万人死亡。那么最早一批敢于揭露这个疫情真相的大陆民众呢，也是相继遭到中共政府的打压。那其中有一位公民记者啊，是武汉的公民记者，叫做方斌啊，就是其中的一位。那么他因为就是揭露曝光这个疫情的真相呢，从最初就被遭到中共政府的这种压迫嘛，是被以叫做煽动颠覆国家罪，到后来又判处他寻衅滋事罪哈。那目前已经被武汉当局非法关押了2年多。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奥斯卡自由人权奖上面呢，主办方就把这个人权奖授予了方斌这一名公民记者啊，那表彰他敢于追求真相、维护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作为。那么这一次主办方的代表其中就包括64的亲历者啊，也是64的幸存者方正先生啊。那方正先生就表示说呢，因为这个中共他特别的害怕真相，因为他知道真相呢是让人觉醒的第一步，所以呢他说中共害怕的事情呢，就是我们需要做的追求正义的第一步就是要追求真相。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奥斯卡颁奖典礼同一天哈，也进行这样的一个奥斯卡人权自由奖的颁发哈，就是要表彰很多人在追求真相、传播真相的过程中呢，要去鼓励他们哈。那么通过颁发这样的一个奖项，他希望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让中共知道说他迫害的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有人在记着这笔账，同时也让那些正在经历迫害的人感受到他们并不孤单。所以这个就是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哈，在这个中国，我们的很多同胞哈还在经历着这些不公正的这样的人权的迫害，但是海外的这些华人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哈，在鼓励支持着这种勇敢维护追求自由和真相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好，那今天不知不觉也聊了很多了哈，已经新闻看点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